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想跟大家看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信仰。由于今次那个讲到的内容会比较复杂一点，我就将整个大纲都打了出来给大家看，希望可以容易跟得到。在神乐院的第一年，有一个组会是院长他负责讲道，他讲关于基天的事迹。院长闹基天，他说他不知所为，又要湿又要干。最后院长就评价基天其实是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最兜踎的一个事实。这个就是院长的真性情，他用到兜踎这个字眼。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都初头都想不到究竟这两个字应该怎么写的，但是尽量试一试，我就终于都写到兜踎这两个字出来。结尾的时候，院长他都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他说我不是要你们每一个将来都成为葛培利，我又不是想你们个个变成滕锦辉，但我只是希望你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丝丝正正的基督徒，希望你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我听到这一番这样的祝福之后，我当时刚新入学院，我觉得都挺奇怪。我在想，咦，在座的全部都不是那些奉献一生要做传道工作、奉献一生给主用的工人呢？当中还有一些准的毕业生、学兄学子在这里，他们即将就要去到工场、上到教会里面做前线的服事工作，他们要在属灵的领导上面去负责。这一班难道都是一些不是正的基督徒，还是见到专门手挂一些奇奇咧咧的基督徒炒杂成军呢？我当时有一个顿悟，我就觉得哦，怪不知这间学院肯收我了。入学那年适逢是学院的院庆，是100周年的庆祝，不时都会听到同学啊、老师啊，他们都会讲到百年老店这个字眼。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宣道人，是不是见到都是一间宣道会的学院，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差了出去入到去建道里面读书，所以我试下大胆跟大家玩下这个问答游戏。大家知不知道建道的那个校歌是什么？要中心，是吧？是生命圣诗346首的要中心。大家知不知道建道那个校训是什么？是啦，感恩差点整个讲完了。他说犹大书20节，犹大书只有一章而已，所以就不用一章二十节了。他是以当以所信之圣道自见。那见道人的使命是什么？开放吃苦火焰，大家都很熟了。但是知不知道见道的即是那个教学的理念是什么？这个应该不多人知道了，因为其实在见道的教学楼的楼梯底有一块黑蒙蒙的牌，那里好日都没有阳光照到的，那里都没有灯的，那里有一块牌写着8个字，那8个字就是为主角道造就门徒。我见到他在教学楼那里，我又见到他这么不显眼，所以我自己一路都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见到老师他们的教学理念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这一番说话，或者是问这些问题，其实有什么目的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一间学院它有它自己的校歌，有它自己的教学理念，有它们的院训，有它们的使命，大家都知道的，你们都答得出的，这个就是那间学院它所标榜或者它所被人认识的东西。那我想问宣道会秀茂坪堂究竟是一间什么堂会？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不同的所谓的支派，又或者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宗派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属于宣道会？宣道会和其他的宗派又有什么分别？基督教其实跟其他异端的信仰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基督教宣道会秀茂坪堂在秀茂坪的社区，就是它跟其他的宗派的分别，又或者跟其他宣道会的堂会的分别呢，那的而且确是很可惜的。 我想我們都要想一下，究竟宣誓在收茂坪的即市民又或者收茂坪的街坊，他們在背後會怎樣評論我們這間教會，究竟我們在其他的同道當中宣誓是一間什麼的教會，我們是不是算得上是一間廣傳福音，我們算得上是孭得起即是差傳的教會呢？我們宣誓的家人，在你們的同事、親友、同學又或者即朋友的身邊，他們對你們見到即是見到你們之後，他們對基督徒的評價是怎樣？我讀中學的時候是一個幾火熱傳福音的人，我有一次跟一個同學有些爭拗，這個同學就當著很多人面，他就說了一句說話，他就說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個情況，又或者被人這樣奚落過。我當時不斷地為我自己的信仰去辯白，在辯白之餘，我其實很想出手打他，但是想起無論我們做些什麼都好，都沒辦法彌補我當日那一次即是對基督的羞辱，又或者對所有的信徒帶來的羞辱。我們的生活究竟是不是跟我們所信的福音相稱？未信的人能不能夠從我們身上見到基督？假若他們不能夠在我們身上看到救恩，令人產生了一些美善的變化，人家又怎會理會那個你在這裡傳但他都見不到的基督？基督上帝賜予給我們同使徒一樣的一些的使命，第一就是行事為人要跟基督的福音相稱。保羅開宗明義在第一節就講，他說他將要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基本要求，他告訴腓立比的教信徒聽，他說只要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只要是指到一個即很重要的原則，又或者一個很必定 的條件。這裡說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這個含義表面上即看上來跟其他的保羅書信說行事為人好像沒有分別。例如我抽幾個例子給你們聽，在以弗所書四章一節，他說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要與蒙召的恩相稱。哥羅西書一章十節說，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都蒙他喜悅。接撒羅尼加前書二章十二節，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位召你們進入他的國得榮耀的神。保羅在其他的書信上面有二十八次都用到行事為人這個字眼，但其實28次的行事為人跟腓立比書這裡講的行事為人是不同的。腓立比書這裡講的行事為人，他獨獨是講到那個擁有公民的身份資格，又或者我們是以這裡為家，在這裡生活是跟這些事有關的。除了腓立比書這裡講這個行事為人之外，還有一節經文是用到這個行事為人的字眼，在《使徒行傳》二十三章一節，保羅當時定睛望住公會的人，他說弟兄們，我在神面前行事為人都是憑住良心直到今日。羅馬的公民對他們自己這個公民的資格是很重視的，保羅如果不是擁有羅馬公民的資格，他可能早就死了。在那四十幾個發誓說若不先殺保羅我們就不吃不喝的人的毒手上面，在希臘人的心目中，城市不是單單是一個愛來給人聚居的地方，城市是給公民發揮他們的才華和團體活動的場景。腓立比人一直都在意他們自己羅馬公民的身份，所以保羅要求腓立比的信徒，他們都要以他們作為一個天國公民的身份，以這個身份為榮，好像他們以一個羅馬公民身份為榮一樣。保羅要求他們過著一種跟福音相稱的生活，相稱就是說將兩樣東西拿來比拼，拿來去計一個重量，如果兩者都是相同重量的話，這個就叫做相稱，如果一個重過一個的，這個自然就不是相稱。究竟今天基督福音在我們的生活裡面跟我們的行事為人是不是相稱？ 究竟個比重係即係點樣分別？作為基督徒嘅我哋，有冇以我哋自己作為有呢、這個即係基督徒嘅身份，又或者作為天國公民嘅身份為榮咧？記得以前我認識得一啲即係做輔警嘅朋友，警察部就規定，即係呢一啲輔警佢哋放工嘅時候、落崗嘅時候，要將佢哋嘅警察委任證放喺 locker 裏面。咁但係大部分人都冇咁樣做嘅，佢哋個個都袋走嘅。咁但係咧，有一啲人咧，佢哋好中意將自己嘅委任證袋喺佢恤衫袋嗰度，因為恤衫袋好透明，咁就俾人見到嗰張證件喺裏面啦。有啲咧就會將個嗰、那個夾突出啲，俾人發現到佢有一張警察委任證喺度。呢、這個代表乜嘢？呢、這個代表佢哋以作為一個警察，即使係一個輔警都好啦，佢哋以呢個身份為榮。我哋有冇成日都想突出一啲，想俾人知道、見到我哋係一個基督徒嘅身份？我哋有冇以呢一樣嘢、呢、這個身份為榮？我當然唔係鼓勵大家喺公司度揸住本聖經周圍行，我都唔鼓勵你哋開開下會突然即係跪喺度祈禱，因為咁樣唔係自豪，咁樣係有啲黐線。但我哋必須要記住聖經嘅教訓，行事為人就係我哋擁有嗰個身份，為咗呢個身份而自豪。作為天國嘅公民，生活就必須要與基督嘅福音相稱。基督嘅福音喺保羅嘅書信裏面出現過無數咁多次，例如喺羅馬書15:19，哥林多前書嘅9:12，哥林多後書嘅9:13，又或者加拉太書1:7，帖撒羅尼加前後書都有好多，我都唔一一列舉出嚟。呢度講嘅基督嘅福音，全部都係同全港有關嘅。咩叫全港？就係話關於耶穌佢所全港出嚟嘅內容。呢一個就係基督嘅福音。我哋點樣先可以依照住基督嘅福音去行出呢一個即係生活嘅要求？喺整卷腓立比書都有好多地方即係有教導。我哋循住今日嘅經文去睇，除咗行事為人要與基督嘅福音相稱之外，跟住我哋都會仲會落去睇幾樣重要嘅即係方面。缺一不可嘅恩典係講到，仲記得我哋上次講，即係同大家講苦難中喜樂嘅侍奉嘛？當時我話保羅係一位神奇嘅廚師嚟噶嘛，我話當佢落喺苦難裏面，佢就感謝上帝嘅揀選；當佢喺困苦當中，佢就思念神嘅恩典救用；當佢貧乏嘅時候，佢就不斷為弟兄姊妹嗰個缺乏去祈求。佢體會基督嘅心腸，佢體念即係弟兄姊妹嘅需要。29節保羅再次提醒信徒，佢話：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蒙恩是一种很特别的恩惠，是神将最崇高的恩赐赐给相信他的人。这个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表明了这些的恩惠是相信的时候已经赐了给我们。这些的恩惠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得以信奉基督。得以信服基督一定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得以信服基督，一个人信靠、信服、倚靠基督是神的恩典来的。所以以弗所书2:8很清楚地讲，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住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是一个恩典来的。第二个神会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得以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受苦就是说，因为基督又或者我们所信基督的福音的缘故，我们受到压迫或者受到逼迫。信服基督和为基督受苦是信徒，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不可划分的两个条件来的，是一个真正信仰的生命里面的内容来的。但保罗强调这两样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奉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蒙恩原本的意思就是得到金蒙上帝的恩待和厚赐。知道有这些信徒，他们为了要经历，就是多些经历神，他们就向神去求一些苦难，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通常这些的祈求，这些祈祷都会蒙应允，病愈又病，越病越严重， 又或者遭遇一次比一次的艰难。他们认为受苦不是出于自然，又不是出于偶然，相反受苦是神所喜悦的人得到的一个印记。我不在这里讨论这个就是祈求多些苦难的就是神学意义，但是我当然都不鼓励每一个信徒都这样去做。虽然这个的确符合保罗在二十八节所教导的话，这就证明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我自己都认同这苦难不是出于偶然，但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经文保罗讲的他所强调的都是为福音受苦。保罗虽然成日都教导能够即藉着为基督受苦的缘故是其实是通往成圣的一个渠道，但是保罗在三十节里面他清楚地说，他说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同埋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腓立比的信徒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保罗为了传福音给他们，以致他被人打，以致被收下监狱。在现在他们听到保罗的消息，就是保罗再一次即被监禁等候审讯，这些都是跟福音传福音有关的。今年圣诞节我们会去到即同埋宣道会杏花村堂一起去缅甸探望士人宣教士，为圣文小学去举办一个报道营。其实有一个宣教士，他叫做艾德内姆耶德逊，这个艾德内姆耶德逊是一个美国麻省的人，他是第一个去到缅甸的宣教士。在14年里面，这位宣教士的太太死在缅甸，他的儿子都死在缅甸，跟着他就被缅甸的政府军方即拉了入狱，他在里面即身患恶疾。但是他说，假若不是真的真实地知道每一样加在自己身上的试炼都是出于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他早就没有能力可以活去第二日。最终耶德逊他靠着得以为基督受苦这个决心，这个心志，他坚强地捱下去，至终他将整本圣经翻译为缅甸文，他开落了一间教会，拥有百多位的缅甸信徒。亲爱弟兄姊妹，我很乐意每一日都为你们去祈祷，期望可以即神赐给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但我更加乐意去为大家祷告，盼望有一日真的将当苦难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必须要与基督一同去受苦。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些的苦难，我们就真的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可以为他受苦。但我相信这些必须要在我们在今日平安日子的还可以平安度日的时候，这些日子里面即好好地操练，以致到我们在苦难里面不会背弃我们的信仰。看完上帝的带领之后，我们看圣灵的引领。圣灵引导我们合而为一。一章二十七节的即末后，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他说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在这里将同一个心智和齐心努力一起放在这里同一时间去讨论，是因为保罗最着意的是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经合一。齐心的意思是同一个心，同一个心灵和同一个灵魂，当然这种是一种修辞方法，为了要凸显那个同一个心智。在现代中文译本将努力翻译为成为竭力去争战，其实不是最准确的，因为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说一班士兵他们同心努力去为一场战役去打胜，保罗说的是一班团队，一班竞技的团队，他们一班人同心为着一个目标去争胜，去争取那个荣耀，就好像之前 BB 去参加那些比赛一样。因为保罗是视腓立比的信徒为他的队友，保罗也希望他们可以跟自己一起共同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去努力，打完这一场美好的仗，又或者在这一场争斗里面最终可以获胜。跟着下来，保罗进一步的发挥合一的主题，他呼吁信徒要和谐一致地过团契的生活， 指出謙卑就是合一的先決條件。第二章一節，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的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感動，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這裡有一個若字，但大家不要誤會，這個若字是一個假設，又或者是一個即問句。保羅沒有懷疑過腓立比的信徒他們具有這些心智，這個若字就正如好像在腓利門書十七節裡面用的一個條件句一樣。腓利門書十七節，保羅說跟腓利門說，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保羅的意思不是說懷疑腓利門當他是一個同伴，保羅說既然你是當我是一個同伴，你就收納亞尼西姆如同收納我一樣。所以這個若字是說既然，既然是這樣，你就這樣去做。基督的勸勉是指到基督的召喚，他只是給一些認識他的人，將這個愛分給他們。人先要懂得基督的愛，我們才會真心在我們的心裡面發出一些真心的行動，又或者真心的說話去關心人，去關顧人。聖靈的交通就是指到聖靈感動我們發出一些聯繫、參與和分享。假如沒有聖靈的感動，我相信根本沒有人會有這個惻隱或者是憐憫人的胸懷。如果跟我上過主日學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們說討論教會論的時候，那個基礎就在聖靈那裡，所以只有聖靈才會教導我們去進入教會裡面的合一，一模一樣的心思意念。第二節，保羅隨即向腓立比的信徒發出了兩項強烈的要求。第一，我剛才講過了，既然是這樣，就要假設我們既然自己稱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就要愛人如己。這兩樣東西是沒得劃分的，你不可以是一個基督徒但是不愛人。第二，就是要謙卑合一，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第二節的原文裡面的首句是說，使我喜樂得以滿足。保羅是說，如果你們想使到我的喜樂得以滿足的話，你們就要這樣做了。那個做就是說，要有相同的意念、愛心，有一樣的心思、意念。保羅並不是在乎自己獲得那個滿足，保羅是擔心他們沒辦法可以合一。按照原文的意思，保羅是期望信徒可以想相同的事，有相同的愛心，靈魂是一樣想住同一件事。什麼叫想相同的事和想住同一件事呢？這兩個要求當中夾住了彼此相愛和志趣相投。只有彼此都相愛，只有彼此都志趣相投，我們有同一個興趣，相信人才可以建立到那個合一的關係，才可以追求到一個同一的目標。如果我們將第三、第四節加上來看，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第三、第四節說，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全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連埋這兩節經文一起看的話，我們就會清楚合一在當初最起步的時候是聖靈那個幫助，第二再進步的時候就去到另一個層次，就要我們信徒自己去努力。這個就是在神學上面經常都講的神人互相協作的結果。我想講一個沒有人未聽過的故事，我相信真的沒有人未聽過的，這個就是那個節戰的故事。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我聽過的就是一個外國的版本，一個年老的君王，他病到垂危了，但他一直都放心不到的就是他那三個九咬九骨的兒子。所以有一天他就叫了那三個兒子來了，他分給他們每人一支箭，接著就叫他們咬斷他，三個兒子二話不說，啪啪啪三聲就咬斷了三支箭。那他又吩咐人將三扎箭拿來，每一扎都有三支箭的，這樣是不是你們聽的是不是這樣大同小異？那他們就三個兒子就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他們都沒有辦法咬斷自己手上那扎箭。 跟住爸爸就同佢哋講：而家國家即係又即係即係嗰啲叫咩啊？即係外母又侵入，即係內邊又即係又亂咁，內憂外患咁簡單我都諗，內憂外患啊！咁跟住咧，咁爸爸啱講曬佢自己想講嗰堆嘢，咁其實佢就係想帶出一個教訓啦，就係話團結就係力量。呢三個仔聽完之後，佢哋即係喺佢爸爸面前認錯。細嗰兩個就講俾爸爸聽，佢話：我哋一向都唔尊重哥哥，因為佢唔係一個即係帝王之才，所以我哋不甘於喺佢之下。但係嗰個仔都認自己真係唔係一個有才華嘅人。但係爸爸又同佢講，同佢哋講：呢一個係即係一個國法，一個國策嚟嘅。我哋係立長不立幼咁。咁三個仔都明白咗之後，佢哋就合作無間，專心為國家、為社稷、為人民去工作，輔助好佢皇兄建立咗一個即係穩固嘅江山啦。呢一個故事就係嗰一個合一嘅故事，呢一個故事就係團結就係力量嘅教導。保羅要求腓立比嘅信徒，佢哋必須要具備愛同埋共同嘅志趣，才能可以專注在神家的事。但是當大家都熱心在教會裡面，教會的事上面，教會的分裂就很容易會出現。這個應該都不難理解的，是不是？當大家都熱心的時候，就會絞盡腦汁，花盡心思去想為教會好的事，想很多的方案出來，以致到有一堆的方案湧了出來，大家都是覺得自己是即最花心思的那個人，怎可以容得下人家批評自己想了很久的即是 idea。 這個時候那個分裂就會出現了。保羅當然都明白，其實教會是由很多的不同的個體去組織，即是組織成的，意見不一是在所難免，所以保羅拋出了一個錦囊，他說：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全心謙卑，各人看自己，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顧別人的事。大家是不是說我們什麼都要你推我讓？當人家說你的意見好的時候，你就說：哎，不是的，不是，我不行的。跟著自己說的又說人家那個好過我。那教會有什麼問題，我們都是即是隻眼開隻眼閉，為了合一是都是不要說出來的。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保羅所說的是說，儘管意見不同，但我們的步伐都是一致的，凡事都要按著真理去做。例如教會真的出現了結黨的，又或者有人真的貪圖虛浮的榮耀的，我們就要用愛去指責，我們就要按著真理去教導。遇到不同意見，就要思考別人的建議可能都有獨到之處，當真的發現了自己有錯的，就要謙卑下來，勇於改過，亦都勇於承認。凡事都不是只想自己，都要顧及弟兄姊妹。我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他這樣說，他說：在重要的地方我們就按真理一致，在不重要的地方我們就憑信心自由，但是在一切的事上面，我們都以愛心去包容。這個就是按真理去做事，免得我們會即失了那個方向，只是在這裡包容。只有這樣教會才可能會真的邁向到行事為人與所信的基督的福音相稱，逐步可以步近到保羅剛才所說的想相同的事和想著同一件事，這樣才可以成為一模一樣的信徒。驕傲是破壞合一的死敵，是破壞合一的元兇。學習謙卑，學習看別人比自己強，其實真的很不容易，對我來說這個已經是一個苦難。但是只要我們真的按住聖經真理的教導去做，何況我們還有基督作為我們即親身的示範。基督的教導，保羅說我們要以基督的心為心。二章五節十一節是一段基督論，特別是關於道成肉身和基督先傳性的主要的內容，是一個神學的主要內容， 都被譽為全本新約聖經其中一段最難解的經文。基督教的學者又或者神學家在這七節的經文裡面作了的討論比腓立比書的任何一段的經文都要多，而且都是具有爭議性，有些甚至乎今天都還未有結論。今天我們沒辦法花時間在這個層面上面去討論，我只是想循著效法基督以致我們可以成為一模一樣的信徒那個方向那個導向去進發。二章五節，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是一節承上啟下的經文，目的是要將上面保羅一路教導的合一同埋即係嗰方面嘅勸勉帶出嚟，帶落去下文，以基督作為榜樣，將兩樣連結埋一齊。六至十一節就係想同大家講基督點樣成為信徒謙卑順服、舍己為人嘅榜樣，並且成就咗上帝三一神嘅計劃。你們當以基督嘅心為心，心係指到心思，唔係指到心臟，所以英文嘅譯本佢都係譯 mind， 只有將基督的即裡面的心思存在信徒的心裡面，我們才會達至合一。保羅希望腓立比的信徒在彼此的團契當中擁有同基督一模一樣的非凡特質。六至八節，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有了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這段經文我們都很熟悉，這裡保羅不單止點出了基督本來有那個神的形象，這個神性的本質，他都同時描寫了基督他怎樣將自己倒空，至今卑微，更加情願選擇在最殘酷最卑微的十字架上面為我們捨身。這個就成就了基督那個奴僕的本質。但保羅強調基督的神性和本質和他奴僕的角色並沒有任何的衝突，而且是兩者兼容。這段經文最難解的字是強奪的這個字，這個字在整本希臘文的聖經裡面沒有出現過，這個字在其他的希臘文獻裡面出現都是帶有強姦被人強搶這個含義。為什麼這個含義要放在基督將自己的不以自己同神可以同等為強奪這樣的形容呢？經過很多的學者的研究，這個字其實是另外一個常用的字的同義詞，那個字的意思是益處。第三世紀的該撒利亞教父丘西比烏，他寫了兩件不同的事，代表大緊同一個意思。那兩件事，第一件就是說彼得因為有永生的盼望，以至於他覺得釘在十字架上面去死是有益的。第二件事就是說有些基督徒說對比在那些 不敬虔的人，他們那個墮落作為一個基督徒受逼迫以至於死都是有益的。這兩件事都是同樣用有益那個字。對於彼得和那些甘願犧牲的基督徒來說，他們將原本自己有的生命被奪去，他們不覺得是可惜，他們不看這個為寶貴，他們反而覺得自己原有的生命被奪去了，以致可以成為一個見證，對其他人成為幫助和造就，這個是有益的。這個就正如基督，他不因為自己本身有神的形象，他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將自己的神性放低，他將自己的性命犧牲，他不覺得是被奪的，他覺得這樣是於教會有益，以致他就這樣白白地犧牲了，為的是我們的益處。有一個少年人去拜訪一位年老的智者，少年人問我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愉快的人，又能夠成為幫助到別人的人呢？這個智者說，我送你四句說話，第一句就是將自己當成別人，當自己有痛苦的時候，當自己有艱難的時候，當自己是別人，你就沒那麼艱難，你就容易捱得過。當你自己有突如其來的興奮又好， 恩你又好，但你都當自己是別人，免得你在那個恩你裡面就做錯事。第二個是將別人當成自己，這個就是當別人有遇到不幸的時候，你感同身受，如同自己即受苦一樣，幫助別人離開這個困苦。第三個就是當別人，當別人是別人，這個就是要鼓勵每一個人都尊重別人是有獨特性的，他不是你，他是別人，所以我們不可以將別人即是的自我去即掠奪，我們不可以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人的身上。第四個就是將自己當成自己，如果你因為愛慕幫助別人的時候，你自己就會首先愛你，即是愛你自己。如果我們都學會這一樣東西，我們當弟兄姊妹如同我們自己的一樣，我們以他們的悲為悲，以他們的喜為樂，我相信這個就會是鼓勵到我們自己去愛我們自己，我們愛惜我們自己，去為了去建立別人。這個其實就在聖經又或者在基督教 的神學裡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叫倒空。如果一個人不能夠倒空自己，他永遠都沒有辦法可以承載到別人。最後我們看回就是神的主權回應。第九節講有一節很令人疑惑的經文，他說所以神就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神將基督提升，又賜給他那個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乍眼看落就好像神因為基督做了一些事，他的順服以至到上帝就賞賜他，將他升高，原本他不是那麼高的。所以有一些異端，他們就用這一段經文或者這節經文做基礎，就去貶低耶穌那個神屬神那個即是那個位格。但是這裡是不是這樣去解釋的呢？我們看回保羅之前說的東西，保羅一直都教導腓立比的信徒要合一，他說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要有同一個心智，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要有與使徒一同受苦的心智，意念愛心要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這個是我剛才一直都講下來的。如果我們將這段經文連同這一個將基督升高的那個經文，我們就會知道其實這裡是講緊強調緊基督那個虛己和基督那個順服以至於死，就是達到剛才我們所要學習保羅那個勸勉。保羅是期望信徒可以成為基督一模一樣的信徒，因為第九節裡面出現了一個就是一個 preposition 或者一個 connective， 它是說所以作為開始，代表著就是說這一段經文是沒有辦法跟前面的經文割裂的，所以不要將注意力只是集中在一節經文裡面，不要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句句子上面，更加不要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字詞上面。這裡是由前面的順服帶下來告訴大家，基督是就是這樣成為這個順服的榜樣。所以神將他升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很多人就忽略了後面的聖經講，他說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這裡有兩個目的，一個就是告訴你們上帝親自或者父神親自去認同耶穌是該被敬拜的，這個世界可以 被受敬拜或者配受敬拜的只有神。第二個是希望帶回來就是說將榮耀歸回給父神，這個才是這節九至十一節的經文的重點。這個就是要彰顯父神的主權。我們記得之前我講第一部分是講什麼嗎？是上帝賜的，是蒙上帝的恩。第二個部分我們講什麼？是聖靈教導人合一。第三部分是基督就是我們那個榜樣，跟住最後回去上帝的手上面，歸榮耀給神，同埋歸返上帝嘅主權去將基督升高。呢一個就係三一神 他們當中的合一的關係。這段經文其實是我就是寫了這麼多講章就是最艱難的一段 一次來，這段經文的而且確很神學，所以我見到大家都即係牛下牛下咁聽到。我自己都用了很多時間，我看的資料都比以前的即係預備講章的資料多很多很多。看落這個主題好像很清晰咁，傻傻地就會覺得就係冇一保羅教導我哋即係合一的關係。但係只要我哋即係正確咁樣分段，我哋唔難發現其實保羅係借助咗即係一連串嘅即係患難。又或者受苦和顺服去引出那个合一的关系，即是说合一是要付代价，不单止将人和神那个合一，人和人那个合一带出来，人和神那个合一以至到三一神他们当中的合一都讲了出来。所以这段经文是即 是难解一点的，所以都辛苦大家用这么有耐性去即是听我讲下去。我在宣誓的日子其实都不算很长，看到教会的即是困难并不应该是来自外来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在合一上面出现里里外外的困难。正如我都有即是看到自己经常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强，当自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做多就错多，越努力反而缺口就越大。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都重新上路，再一次在神面前去立志，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是那个柔和和谦卑和顺服，不宣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不吹灭将残的灯火，只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让柔和谦卑都成为先受的特色。求圣灵教导我们有一模一样的信仰，让宣誓的人最终都成为一模一样的信徒。